生命，耶稣奇妙生命，一起来依靠，不要放弃，全心来相信，宣告胜利，耶稣荣耀你名，荣耀你的名，哈利路亚，主啊，现在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就是要荣耀你的名，要来敬拜你，要来赞美你，献上我们赞美祭，
信仰有一件事情，就是要让我们活得美好，因为耶稣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我很喜乐，我一定要常常告诉弟兄姊妹，因为仇敌不断的在拆毁你，我们要转向真理，我们一定要不断跟神讲一样的话，我常常讲不要同意魔鬼，不要跟魔鬼讲鬼话，我们要跟神讲神话，神耶稣说的话是什么？他来了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你要一直跟神讲，跟耶稣讲一样的话，跟耶稣讲神的话，所以耶稣来会叫我得生命，而且会叫我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人生必然是 丰盛的，义人的路一定会如同黎明的光，越照越明，这叫我们的福音。今天呢，我们要讲热情，热情是你往前的动力。所有都大家知道，热情，你做有热情的事，你才会成功。热情的人，你的生命充满了热力，有影响力。求主今天把这样的热情放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进取。我们今天题目是不断的进取。为什么我们会不断的进？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渴望，我们想要过得更好，我们希望我们更有价值，我们活得更有意义，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个美好的人生。我们基督徒更渴望能够更多的认识上帝，我们渴望成为更好的父母，我们渴望成为更好的社群领袖，更好的员工。我们当老板的，我们也期待我们会是一个更好的老板，是不是？每一个都能渴望我们会更好，我们更好。那对我呢，我一生都有一个努力，希望我成为神更好的仆人，成为教会更好的牧师。所以那天我们读以赛亚，读到这一节经文，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耶和华从我出母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那天我看到这件事情，我趴在地上哭了好一阵子，而我想到我的一生呢，我说神啊，我这一生就是你造就我作为你的仆人。我很感动，我很感谢上帝。这里说到我从出母胎主就造就塑造我，回想我这一生，我每一个经历，每一个高山，每一个低谷，每一个欢笑或每一个滴眼泪，我每一个经历，我每一个转弯，原来上帝都是你在造作我，你在造就，你在造作我。今天我活到人生的到最后一段，我感谢回顾这一生，我说主，我感谢你，原来我生命里面就是你塑造，让我成为你的仆人。所以我说主啊，求你让我这一生能够好好行完我的路程，我能够好好做完，做成你要我做的工，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命定我们要活出比现在更高的层次，所以不要满足于次等，你能够活得更好。不要满足你活在次等的里面，这是撒旦。上帝都要给你最好的，有了耶稣以后，我们就可以期待最好的，因为不是我们有，是上帝有。所以我们要期待我们可以更好，因为上帝创造我们，上帝在我们身上有他的计划，有他的美好，有他的旨意，有他的工作，有他的托付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要活得更好，不要等和满足于在次等的里面。这里说你要成为万国的祝福，你的子孙要得到仇敌的城门。弟兄姊妹，我想到亚伯拉罕，可能75岁以前他活在加勒底的乌尔，认为他可能觉得蛮不错的，我经营有成，我也事业有成，我人生还蛮不错，觉得这样我的人生大概这样蛮不错的。不晓得我们有人会不会你也觉得你现在蛮不错的，但是上帝说 No，你的人生不是这样子，不是只是在这里蛮不错的。上帝说我要带领去我给你人生的计划，你要成为万国的祝福。弟兄姊妹，我再讲一遍，亚伯拉罕一辈子从来没有想过，原来我生命里面有这么大的重大在着我的生命里，我从来不知道我生命有这么重要的计划神在我身上。或许你我都不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这么重大的计划。这也不关乎亚伯拉罕，乃是上帝。 神要亚伯拉罕的人生成为一个祝福万国的，成为万国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要提醒两人，第一个，你不可以说我这样就可以了，如果亚伯拉罕活的我现在蛮好的，我这样就好了，不可以。我们是有神的人，如果上帝也蛮好的，你们在地上该死犯罪，该死是你们的事情，那你们就去。上帝他活得很好啊，不是因为上帝有什么不好啊。夏凯纳现在很好，是不是？我可以说，哎呀，哈哈，我辛苦了一辈子，终于到这里了，好好的享受夏凯纳，这一段，哎呀，我已经到这把年纪了，我应该好好享受我一生的努力，可不可以？不可以。为什么我要一直祷告的？主啊，这里要成为你复兴的器皿。不可以，基督徒不可以说我活得这样就好，亚伯拉罕可以自己活得很好，他不是有个日子。所以今天弟兄姊妹，第一个，今天为什么要继续前进？这代现在越来越有一段一种新闻，我现在就很好了，我躺平，我已经努力了，我告辞了，可以了，我该做的我都做够了啊，我已经努力了一辈子了，够了。不可以，亚伯拉罕说我已经很拼了一辈子了，现在是我享受人生的时候，不可以。因为上帝说你的人生还有更大的托付，神在你我的身上还有更大的计划，我们不可以停在加勒底的乌尔，我们不可以停留在次等，我们不可以只活在自我享受的里面。我在讲牧师，我可以很享受我们这一件，我们的资源够我们自己来享受，我们把林良堂把夏凯纳关门起来，我们好好的享受我们的资源，我们的人数，我们所有都够，我们就这样就好了，不要活得那么麻烦。昨天早上我一早我就到中部去讲道，其实很累，我花很多的力气回来，下午我马上回来约休息，我马上继续在我下午晚上的聚会，今天我一整天从早到晚上。因为上帝托付我们不可以活在我们的次等，我们自我的享受的里面，所以你要成为万国的祝福，你的子孙要得着仇敌的城门。所以弟兄姊妹，你要为你的孩子祷告，你要为你的孩子画图画，不要说我们家阿花将来结婚能够好好的嫁给个好男人平平安就好了，不行，你要祝福你养育的儿女要得着仇敌的城门。你的人生不是只是得鱼，更是要得人如得鱼。圣经里每一个神呼召的人，人生都有无限的提升。圣经里每一个神呼召的人，碰到耶稣的人，人生都有无限的提升。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人每一次你来聚会，就是上帝要盖多的更多的启发，你一定要期待你的生命会改变，你的生命会提升，因为遇到耶稣一定会提升，一定会改变。圣经里每一个神呼召的人，人生都有无限的提升。雅各从骗子成为了王子，基甸从自微小自贫穷的成了大能的勇士，以斯帖这位孤儿孤女成为了皇后，彼得这个芦苇后来成了教会的柱石，那有一个人他是留级生。却成了夏凯纳林良堂的主任牧师。谢谢你们要为我拍手，我感谢主，因为是上帝恩典。但是我的意思是，你要为你自己拍手，因为上帝在你身上就是有这样荣耀的计划。我一辈子也从来没有想过，像我这种资质，像我这种条件，高中都读不到毕业的人，今天能够这样就是神迹，就证明了上帝恩惠的福音。网络上有个故事，说到有一位做苦工的黑人父亲啊，他省吃俭用拼命的积蓄，就是要带着儿子去参加这个画家梵谷的故居啊。我去过梵谷的故居啊，那但是当儿子看见这个房子里面简单的摆设， 那陈列的小木床，甚至破了口的皮鞋，他就充满了疑惑，问他的爸爸说：“这个梵谷不是伟大的艺术家吗？他一幅画值千万美金呢，他怎么会住的、用的这么的破旧呢？”这个爸爸就告诉儿子说：“不是，梵谷是个生活清苦，靠弟弟接济，而且终身未娶，穷苦潦倒致死的穷人。”那第二年呢，这位父亲又拼命的积蓄，带着儿子去丹麦参观安徒生的故居。然后儿子呢，看到这个简陋的阁楼，又疑惑的问说：“安徒生不是国王，受国王的赏赐，应该住在皇宫里吗？”这个父亲回答他说：“不，安徒生的父亲是个体弱多病的鞋匠，母亲是个洗衣妇，他从小就住在这个狭小的阁楼里。”这位小男孩看了梵谷跟安徒生的故居后，他突然明白了。他说：“虽然自己样貌平凡，衣装也破破烂烂的，出身也不如人，但是他可以像梵谷、安徒生一样不受环境的限制。”所以后来这个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相信上帝一定有给我的那一份。”好不好？跟我一起来说一下，来，我相信上帝一定有给我的那一份。再说一次，我相信上帝一定有给我的那一份。再说一次，我相信上帝一定有给我的那一份。阿们，弟兄姊妹，神一定有给你一份。上帝一定不会让你一生无聊的过一生。他付那么大大的代价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投资你在身上，你身上3000万美金，不会让你只做接线，坐在柜台接电话。他为我们付出这么的大代价，绝不会让你的人生无聊的过一辈子。他在你生命里面一定有给你的一份。所以这个小男孩开始用心的发现自我。那么20年后，这位小男孩不但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更获得了普利兹奖。那在一次的访谈里，他说：“我曾经以为像我这样贫穷出身的黑人是不可能有出息的，但是因着爸爸带我去看梵谷跟安徒生的童年，改变了我对生命的价值的认知。”他说：“我开始明白，上帝绝不看轻卑微的人，任何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无价宝贝，别让你的过去局限了你的未来。”弟兄姊妹，上帝绝不看轻卑微的人。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就突破了他人生的困境，开创了他人生不可能的那个尊贵的人生。所以今天我们要求把那个有如亚比斯的祷告和不断进取的热情赐给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让我们学习亚比斯，让我们求告耶和华，让我们成为生命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记号。你我生命里面最重要的记号就是我是一个求告耶和华的人。那弟兄姊妹，你是求告耶和华的人吗？今天我们要分两点来讨论这个不断进取热情的这个主题。第一，努力面前扩张境界。那这节圣经非常熟啊，弟兄们，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2000年以前，保罗就劝勉我们人生要有一个非常积极的态度。弟兄姊妹，一个有耶稣的人生命一定是充满的积极。我在讲信耶稣，如果结果只是让我们死了以后等了上天堂，这个不叫做真信耶稣。真信耶稣的人不可能这种活着的生命的态度。一个真因信耶稣的人一定是一种积极热情奔向前方的人。一个真信耶稣的人里面一定有充满了不同的动力。 你的生命价值、意义、活的存在都跟人不一样，有从天上来的呼召跟启示。所以一个信耶稣的人不可能躺平，躺平的人不会有耶稣，这不是有耶稣在他里面。如果耶稣上帝要躺平的话，他不会来到地上为我们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基督徒我们不可以有躺平，躺平的人不属于上帝的，上帝的字典里面没有躺平这两个字。保罗说我们人生有一个最重要的态度，就是要向着标杆直跑，一个态度，要跑，直跑，要 run， 要 press on， 向着标杆直跑。保罗说要 run。 弟兄姊妹，我们再读这节圣经，这里说弟兄啊，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下面说什么？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说到上帝那里有一个奖赏，是的，每一个人都有奖赏等在我们的前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神对你有多么大的期待，多么美好的预备，所以神不会让你一辈子无聊的过一辈子。他说有一个奖赏，只要我们努力向前，上帝要奖赏努力向前的人。我再讲一遍，上帝奖赏努力向前的人。弟兄姊妹，其实我要告诉你，神奖赏努力向前的人。我跟师母不是特别有恩赐或者特别很有才华的，就是几十年我们都是非常的努力。从我年轻出来传道，我从早上出门好多年，每天我都是带六个便当。我说干嘛，牧师你怎么会吃？不是嘛，两个人三餐不就六个便当吗？那意思就是我从早出去我就不会回家了，多少年来都是这个样子。天未亮，天未还没有亮就出门，晚上我没有在什么六点七点下班的回家的，都是八点九点十点才回到家，就是很多年都是这样。上帝奖赏努力向前的人，而且上帝主要做的是没有限制的，唯一的限制就是我们自己停止向前。只要我们继续愿意努力，就有更大更美好的等在我们的前面。这节圣经太宝贵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上帝是多么多么的鼓励我们不断的向前？这里上帝给我们一个伟大的一个应许，一个无穷丰盛的保障。请记得，请听进去这节圣经，求圣灵开启，这就是上帝给我们无限的一个应许和无穷丰盛的保障。你有没有期待？你读了这节圣经，你有没有曾经期待这节圣经发生应用在你我的身上？圣经如果读完以后，这些圣经你觉得跟你无关，那这个圣经就不叫圣经了。圣经如果不能够发生在你身上，这本书就不叫做圣经。神的话就是要发生在我们身上。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圣经对你的意义？你说主啊，我这一生怎么样能够看到将到你为我预备的？这里说神为爱他的人，这个爱他的人是谁啊？刘师母吗？神为爱他人，感谢主，靠着神也一起说我，很小声，我觉得你们好像很没有信心啊，都觉得自己有不爱的。好，再说一次，来，一二三，我，阿们。这节圣经是说给你的，不是说给牧师的，是说给你的。神为你预备的是你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没有听过的。这节圣经里面 是上帝一个伟大给你的应许。所以主啊，你要跟神说，主啊，我等着这节圣经成就在我身上。这节圣经隐含的意思就是前面还有更大的，前面还有更好的、更丰盛的在等着你，而大到甚至是你连想都没有想到过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读到那节经文做仆人，我会趴在地上哭，你知道吗？我就想到我这一生我是谁，神真的给我的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何曾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我哪有想到有一天我会站在这样的一个讲台里面来讲道呢，还在这里大呼小叫的。你知道，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哭在神的面前，我的人生是不可思议。弟兄姊妹，这就是神要为你预备的。所以不要自满，不要自限，最好的日子不在从前。如果你要看到你人生的最好，你就需要不断的向前，不断的扩张。所以难怪亚比斯说，求什么？扩张我的境界。你敢祷告求扩张我的境界吗？你不要有这些呢，你敢跨出你的安全线吗？说真的，祷这个我真的祷得胆战惊心的，我扩张我的境界。上帝根本还没有在那昨日大显神威，还有更大、更美、更丰盛的等在你我的前面。所以弟兄姊妹，你人生最棒的还没有成就，所以别让你的生命乏味暗淡，不要不断的跟上帝一起梦想盼望，在你的领域里面要跟神一起梦想盼望，就跟牧师一样。你有听到牧师常常讲吗？台湾还有2000万人没有信耶稣，我们华人还有14亿人没有信耶稣。我就是跟神一起做2000万人、14亿华人的梦，大梦。你我不同，我们要一起在你的领域里面向神做梦，跟神一起做梦。我人家一个推拿师傅啊，你说推拿师傅做什么？他跟神能够做什么梦啊？他就跟我讲啊，他是基督徒，他说我每一天我都好喜乐，我每天早上我都祷告，我都跟神祷告，求什么？他说求上帝怎么样？求神把那个我帮得上忙的客人带来，好让我能够帮上他的忙。所以他说，哇，上帝真的很好，都把那个很好的客人带给我，所以我每天工作的都好快乐。弟兄姊妹，连一个推拿师傅他都不是，只是在那里推很辛苦的工作，他在想我怎么样能够祝福别人。他说，上帝求你把我帮得上忙的人把我带来，所以他一边工作都可以带给别人很多的喜乐，很多的提升。你要在你的位上跟神一起做梦吧。神渴望在今日彰显比昨日更大的恩惠，又想在明日给你比今日更多的祝福。他要你对这个世界有比以前更大的影响和更大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把这节圣经把它记下来，找回家带回去跟神挑战，跟神要。上帝啊，牧师今天在这里主日讲，他说你要把当日要更大的恩惠，要比昨日更多的祝福给我，让我能够更多的祝福这个世界。主啊，让我的人生一个充满的一个祝福的人生。连一个推拿师傅都可以有这样的心愿。你我，你要跟神说，主啊，让我比对这个世界有比以前更大的祝福和影响。所以好好的记得这句话，你最美好的日子不在你的背后，乃在你的前面。所以让我们常常怀抱希望，来预备领受神要为你成就的心事和大事。好，这是第一点，我们讲到努力面前的扩张境界。那第二点， 我们要来看发挥潜力，卓越超群，这些圣经太伟大了，我们大声一起来读。来，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神已经在你的里面播下伟大生命的种子，你拥有一切的条件，你有最大的潜力。这里说上帝已经把宝贝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是有宝贝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宝贝的特质跟恩赐，不管是谁，上帝一定有给你的那一份宝贝的恩赐。一个新闻说到，有一个英国的自闭症的男孩子，精通十国语言，能够背万位圆周率。神经学说，一般人的心智能力只发挥不到10%。换句话说，我们有90%的资源是没有开发的。今天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很简单，因为这边圣经说得好，神是照着神的形象按他的样式造男造女。为什么人那么厉害？因为我们是照着神，我们的神很厉害，而我们是照着他的样式造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的受造是照着他的样式造，你有全能上帝的样子，你拥有全能上帝的种子，你有上帝的 DNA。 到美国加州这边，你一定要去看到这个国家公园。我第一次去，哇，那个美国红杉进去以后，每一棵树高耸云天，一棵一棵笔直100尺、200尺、300尺，你知道吗？它那个小小的种子，你只要种下去，它长大，有一天它长长长，就会长到100尺、200尺、300尺。他们说啊，蓝鲸是这个最大的鲸鱼，它重大 成年的蓝鲸会重大190吨。而这个蓝鲸从它出生就会成长重达190吨的潜力。弟兄姊妹，这叫做 DNA。 那颗红杉你不需要给它吃蛮牛，它就会长成这一只这个蓝鲸，你不用给它打克不吃克补，或是给他蹲中药，他就会长到190吨。你说为什么？没为什么，就是他的 DNA。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弟兄姊妹，你不用干嘛，你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你就会那么厉害，因为你有神的 DNA。 这就是我的心。弟兄姊妹，你很厉害，你不用干嘛，你就会很厉害。就像那棵树，不用干嘛，它就会长到100尺。你不用干嘛，你就会很厉害，因为你有上帝的 DNA。 只要你我愿意，我们继续努力，前面就有无限的可能。所以你受造不是要庸庸碌碌，你受造是要卓越超群。我再讲一遍，你受造就是要卓越超群，因为上帝赋予你。那天我读到这节圣经，他说必在多国多民中，如林间百兽中的狮子，又如少壮狮子在羊群当中。弟兄姊妹，这是指的谁呢？就是神的百姓。所以听好了，这是上帝对他百姓的计划跟预备。 这就是上帝在你我身上的计划和预备。如果你是一个好父亲，而且是有能力可以做到的父亲，你为你孩子是不是这样的预备？请问任何一个父亲如果能够栽培他的孩子，他绝对对他的孩子有这样的计划，最大的计划。我们的上帝对你我有最大的计划，他要使我们如林间百兽中的狮子，又如少壮士在羊群。我求主把这幅图画印现在里面。今天早晨你如果听进去，我也奉主的名祝福你，你要在你的社群，在你的职场，甚至在你的同业，在你的宗族，在你的社区，要如同百兽中的狮子，又如少壮的狮子在羊群的当中，好完成神的计划，神托付你要做的大功。而很多人停滞不前了，不再扩张帐幕，有一个原因，因为他们不了解他们里面的宝贝，不知道放在他们里面的丰富跟潜力。有一次我们开同工会啊，我们同工聚在一起，我们做一个摸字型摸字型开会，然后大概会议快要结束，我就说，哎，我们照刚全体照。然后我们有一个同工就拿起照相机来，他怎么照全体照你知道吗？他这一条照一张，中间照一张，这边照一张。我说，哎，这样哪里有全部，我们要照全体照。他说，牧师你放心，等一下我就会把它接起来。我说，哎呀，什么照相机这么厉害啊，这样照照等一下可以接起来，你那个是什么手机这么厉害的功能啊？吼，他就很得意拿给我看，牧师你看，我一看比我的手机的型号还差一级。原来我的手机比它的功能更强大，只是我从来不知道，所以我从来也没有期待，好吧？弟兄姊妹，会不会也是一样？我们不知道我们里面的宝贝，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期待过。你从来不知道你这么厉害。那个黑人小孩，他以为他贫穷出身，所以他认为他是不可能有出息，他认为自己不可能有出息。但是有一天他突然醒悟过来，说原来不是。后来他就得到普利兹奖，请听好了，普利兹奖本来就在那个小男孩，黑人的小男孩的心里面，本来就在他的里面。大卫本来就在你的里面。求主自己提升我们。那最后我讲约尔牧师讲了一个故事，我讲过都给大家讲一些。他说有一次他的朋友在欧洲高速公路上开车，你要知道欧洲高速公路是没有速限的，所以他很兴奋的把车开到80、90、110英里，都是170公里的，已经很快了，在台湾不可以，没有地方可以开170公里啊，所以他开得很快，他觉得他是公路之王，把所有人都抛在脑后。可是几分钟后，有辆车子从他旁边咻，比他更快的出去，他那个速度比较，他觉得自己好像静止不动。那辆飙到160、170英里，就是270公里，吓死人了！在高速上开270公里，难怪他会有这种感觉。其实他在讲的这个比喻，他说约尔这个朋友以为他开到110公里已经非常快了，哪晓得还可以有更高速的160、170、180等在前面。所以弟兄姊妹，你以为你的人生已经到了极限了吗？你以为人生你最高的速度了吗？你以为110就是你的极限了吗？还有160、170等在你前面。你要车开多快，它就能够多快，因为那辆车子性能超级，潜力十足。你要记得，请注意，那个车子的性能是来自于那个汽车的制造厂，是吧？当那个车厂在制造这辆车的时候，就已经赋予它能够开到180英里的性能跟潜力，所以它能够发挥到什么地步，能够开多快，就看你要怎么用它，你要开它多快。 我要讲的是，同样弟兄姊妹，上帝创造我们，已经把超级的性能潜力放在我们里面，神已经赐福我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管理全地。弟兄姊妹请听好来，上帝看你是这种等级，他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治理全地。意思弟兄姊妹，上帝看你就是这种等级的，你是一个多产的人，所以在你生命里面神已经赋予你多产的潜力，所以你一定不会一事无成。神已经在你的里面放在你，而新约用保罗的话就是有宝贝在瓦器的里面，我们的潜力难以估计，你能够达到的成就绝对大于你的梦想，因为能力就在你的里面。最后我们再读这节圣经，我们就结束，我们大声的来读，来，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转向我们的上帝，让他来到我们当中，从头来。上帝啊，现在是我们转向上帝，你里面有一面渴望，上帝啊，让你的话激励改变我，让你明白我心里面的梦想，我愿意放下，不管过去什么，没有人能够拦阻，恢复我里面上帝你创造我那荣美。再从头来一次，来，神啊，神你听见我，这是你的祷告吗？这是你的呼求吗？线上的弟兄姊妹开口，你要祷告，你要呼求，你要唱，大声的回应上帝，接下去开口来。
时候，你自己跟上帝说，把你的心愿，把你的感动，把你的渴望告诉上帝，回应上帝。线上的弟兄姊妹，可以的话大声的祷告，在你家的客厅，或在你的办公室，或在哪里，开口祷告。线上的弟兄姊妹，这刻是上帝感动你，圣灵充满感动触摸你的时刻。闭上眼睛，大声的祷告，定睛你的上帝。跟神说，我愿意让我的人生成为万国的祝福，我不能够停在这里，我不能只过我自己喜欢的日子，我不要自限自满。上帝，还有2000万人没有信耶稣，上帝的国还没有扩展在台湾，让我们起来回应上帝，跟上帝一起做梦。在你的领域，在你的职场，在你的工作，在你的人生，在你每一个里，跟神祷告，让我成为万国的祝福，提升我。有宝贝在瓦器里面，有宝贝在我的里面，我是有宝贝的，我有宝贝在我的里面。弟兄姊妹，你不会是一个小瀑布的，你是 BMW 950，这个一亩四田，是一这一块小小的田地，因为你的国有无限的可能。你呼召愿意回应的人，帮助下开那领粮堂，要来回应你，成为你复兴的器皿。让每一个人，让我们这一生活的是这么的丰盛，好让我们能够都能行完我们的路程，都能够做成你在我们生命你所托付我们的职分。帮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主，我们能够越活越精彩，让我们再跨前一步。求主把亚比斯那个祷告放在我们的里面，求主把这样向前的热情，向着标杆直跑的热情放在我们的里面，为着上帝奔跑向前。谢谢我们的主，把你的话赐在我们的当中，我们都能够如鹰
展翅上腾的翱翔。但愿我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一起说，拍手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上帝是我们每一位。